你在哪里？给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约翰福音8章10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哪里，那里，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汪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为着今天的主日的信息，我在主面前寻求，我在祷告的里头，主给我有这样一个题目，我也非常的稀奇啊！突然之间这三个词啊，跳在我的眼帘中间啊！我也为这篇信息在主面前有恳切的祷告啊！这个三个词啊，其实是一个方位词，第一个词叫做哪里，第二词叫做那里，第三个词叫做在这里啊。这个第一个词啊，它后面一定是一个问号的啊，哪里，在那里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非常肯定，就在这里，在那里，后面是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肯定。这个三个词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生命经历的三个转折，非常重的三个转折。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三个方位的定位词的时候，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清楚了。好，我们看第一个词来。我们知道创世纪3章第9节啊，这一节圣经啊，第一节我们都非常清楚，当亚当跟夏娃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躲避耶和华，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什么叫做罪？罪带来的就是与神隔绝。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有罪的时候，那个荣耀的交通没有了，那个和谐没有了，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甜美的交通断绝了。所以弟兄姊妹，罪是极其的可怕。你不要认为啊，吃一个水果，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简单。现在所有的 Apple 后面这个果子是咬了一口的，是不是？你们所有电脑后面有一个这个 Apple 后面是缺了那个口子。弟兄姊妹，罪不仅仅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简单，罪带进来的就是与神的交通断绝了。但是你要知道，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这句话是贯穿着整个的历史，可以说人类从今以后就迷失了。你在哪里？今天请问亚当在哪里？亚当以后的子孙到底在哪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称为了罪人。罪的根源是从悖逆来的，罪的根源就是与神的那个交通在那里断绝了。所以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第一个呼唤那个人，你在哪里？今天的人这里面，当这个罪进来的时候，他跟神是躲的，不仅是躲避隔绝，他这个羞耻感定罪感就进来了。所以感谢神，我从美国他心理学的分析来看， 最毁坏人的是罪恶带来的羞耻感，罪恶带来的羞耻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哥哥他的救恩是荣耀的，当你仰望铜蛇的时候，你的伤口就止住了。你再不看自己的伤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在他里面得着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做出人因罪的缘故的迷失与失丧，所以在那里不断的呼唤，这个呼唤，这个希伯来词一直在那里呼唤，一直在那里呼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福音啊，其实已经预备了，当人里面觉得空虚混沌冤昧黑暗的时候，就是神的灵在那里呼唤他，呼唤他，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人子来是召罪人悔改，不是召义人悔改。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生命的呼唤，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邀请，是一个恩召，是一个恩典中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唤一直在人的心灵里面，撒旦是一个声音，恩典也是一个声音，今天这两个声音在人的心里面对峙。所以教会这个福音的使命就是去呼唤，把罪人带到教会里头来。其实教会就是一个恩召，所以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在祷告的时候，要知道开你们的眼睛，要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呼召，其实今天人里面的痛苦就是这个恩召所决定的，基督徒的痛苦也是里面。所以感谢主，教会要传福音，要把那个呼唤加强。这个呼唤在伊甸园里面，这个呼唤从前也在西乃山，这个呼唤最重要的是在哥哥他。阿们。主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这个邀请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呼唤也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呼唤。他在呼唤着亚当，也是呼唤着几千年来所有亚当的子孙，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叫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阿们。来，圣灵和心腹说，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水的泉源。来，基督教不是一个规条的辖制，是一个恩召，是一个呼召，而且这个 calling 永远在你的里面，一直吸引你奔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与神和好的职分来告诉你，这是一个呼唤，你在哪里。如果说今天坐在下面的处处听见福音的，神今天也照样来呼唤你，你在哪里。所以救恩是一个呼唤，恩召与邀请。罪人啊，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认识自己的本相。弟兄姊妹，圣灵来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自己什么，责备自己。所以你今天能够答应这个呼召，不是你自己一个励志的懊悔，乃是圣灵的光照。阿们。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你，若不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一个人认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我们没有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那个光中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看到神耶稣基督的流血是何等的宝贵。我回想我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啊，那一天开始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幅图画活化在我的眼前，放映在我的眼前，同时我看到自己一幕一幕的罪在那里显明。当我起来痛哭的时候，我里面罪的重担完全的脱落。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是属于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来认识自己。所以福音是什么？神来寻找罪人， 不是人来找神，是神来找人；不是人爱神，是神爱人；不是人拣选神，是神拣选神，是神拣选人。这个观念完全的不一样。荣耀啊，荣耀！所以我们也提到，这个恩召是决定了一切的结局。现在我们在哪里？将来我们在哪里？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这是人类第一个罪，好像看起来是这个不好像没有什么，是吃一个果子，但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已经在那里。罪的根源就是向神独立，再不要依靠这位神。罪的根源就是骄傲。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他不住在真理的里面，所以魔鬼是骄傲之源，是向神独立之源。他起初就是杀人的，他不住在真理的里面。那么第二件事情，凶杀开始了。所以罪在圣经里面就是箭射不中靶心，罪叫人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弟兄在哪里。当然我们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觉得痛苦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该因，一个是亚伯，他们不是为着别的事情争执，是乃是为着侍奉来争执。这是人类的起源。该因这个名字叫做德，亚伯这个名字叫做虚空，像空气一样的。该因这个名字叫做德，夏娃以为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但是他却得着了一个凶手。人类的第一场的凶杀就是从这里开始，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是该因献祭，亚伯献祭。该因用地里的土产来献祭，亚伯用羊的脂油来献祭。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在人类中，一条是宗教的路，一条是生命的路。宗教的路就是凭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生命的路是藉着羊羔的脂油和血。因为这个启示是从伊甸园出来的，当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耶和华在他用自己的无花果树不能遮叶子，不能遮蔽自己的羞耻，用羊的皮子来遮掩自己的羞耻，神耶和华神给他羔羊的皮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在侍奉的里面会产生凶杀啊！你今天看到整个的世界啊，很多的仇恨不是因着利益的，是因为信仰造成的。阿们不阿们？所有的恐怖都是因为信仰所造成的。但是这里有一条路，你是亚伯的路，是义人的路，还是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肉体的方法来侍奉神，一定会产生仇恨和凶杀。所以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兄弟的亚伯在哪里？所以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血是从亚伯开始的。所以基督徒从来是被人杀的。最近我们看到河南有两位宣教士殉道在什么巴基斯坦，你看到和有很多网上在评论，是历史历代殉道者的血都是福音的种子。阿们。今天中国的福音那么的兴盛，有多少宣教士的血像亚伯的血那样的已经埋在这块土地？感谢神。所以义人的血，而且所有的义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都是因着信称义的见证。如果不是因信称义，就没有义。这是亚伯因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所以希伯来书的所有信心的伟人中，亚伯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见证。他带出来的结局，希伯来书说，在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耶稣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流的血更加的美，地接受了亚伯的血。所以感谢主。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弟兄在哪里。所以今天神在他的心目当中，一寻找罪人，第二我们今天不把这个要求拔得那么高，像亚伯那样。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问一个问题，我的弟兄在哪里。今天很多人不像亚伯，也像该隐杀弟兄， 但是我请问你，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中间，有没有恨弟兄？有没有？有啊。所以约翰一书就讲到三章十一节十八节，这段圣经非常的好，我常常在这里读的。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命令你守也得守，你不守也得守。怎么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姊妹，他兄弟的行为是因着信心而称义产生的，那个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稀奇。你们注意，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上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感觉，第一，恨罪，对罪有反应；第二，就是爱。你看到一个同样重生得救的人，你会爱，会亲近，好像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但是今天仇敌在普世的教会中，用宗派，用各种的规条，把弟兄姊妹的那种爱隔绝了。如果我们谈到生命的源头，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也是主宝血所救赎的啊，所有的。但是一谈到神学，我们就对立了；一谈到侍奉的方法，我们就对立了。无缘无故的那种恨就在我们里头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爱弟兄的就出死入生，非常的重要。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弟兄姊妹啊，凡在教会中侍奉里面有恨的，就是该隐。就是神要问你一句话，你的弟兄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你的弟兄在哪里？所以那个恨在我们里头的时候，那就是杀人的。凡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为当弟兄舍命。今天你谈不上为弟兄舍命了，我今天就是说，彼此的饶恕，彼此的代求，彼此的医治，总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到，凡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设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你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约翰一书的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一，教会要今天问，那人在哪里？那些罪人的灵魂在哪里？一个不宣教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第二个，教会的使命，我的弟兄在哪里？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因着我们在侍奉中跌倒受伤害，他们不来教会，他们在哪里？如果他们到别的教会，阿们，全地只有一个教会，我们真的盼望他们在每一个教会中都得着侍奉和职分的一个地位。但是他们流落到世界上面去，因着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受到伤害，甚至于信仰带来了一个难处，这要问我们的问题。神要问我们，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弟兄在哪里？今天教会，一是福音，二是合一啊，福音的见证在哪里？合一在哪里？福音的见证就在哪里。一个不合一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合一的教会一定会带动福音的事工，因为这个里面有同心合一的，就像腓立比的教会，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恩惠的日子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属灵检验的标准就是，我这里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有福音的火在这里点燃；第二个，我是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有合一在这里看见。当看见合一和宣教的时候，就是福音开始了。阿们。从今的开始就是悔改。上次我讲过一篇悔改的道，今天神要问我们一个问题，那人在哪里？你的弟兄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主耶稣问这句话太好了。这个背景在很多古卷没有，后来在这个四本上面把这一段话弄起来，好像马可最后一段是一样的。这背景你知道，就是法利赛人文士把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试探主。他们很熟悉圣经，这一般人是有宗教知识的， 有宗教神学背景的，哎，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妇人要用石头来打死，因为当时犹太人没有取决权，所有的生死之权都在罗马人的手里，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当这个正在行营的妇人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奸夫放掉了，淫妇抓到了，而且正在行营的地方，稀奇，这帮人怎么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宗教的罪比政治的罪更加的邪恶和肮脏。用这边你要记住啊，魔鬼是世界的王，也是世界的神。世界的王是指着他在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来说的，世界的神他就是用宗教来迷惑人的心理，把人的心眼弄瞎，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照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那些人一个一个，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主说可以先拿石头来打那个妇人，他们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的主站在那里，那个淫妇也站在那里，我们的主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是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你不要再犯罪。在英文里面是你要脱离那个犯罪的生命，你要脱离那个犯罪的生命，是税吏和娼妓倒进神的国，强盗进神的国。但是这里很多的宗教的自义的人在哪里呢？稀奇，当这个淫妇说主啊，他其实在那里开口说主啊，圣灵怎么单单感动那个淫妇呢？感谢神。那些自以为义的呢，圣经里面在原文里面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好像那个税吏连头也不敢抬，主啊开恩可怜我一个罪人。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说主啊的时候，他里面是蒙了何等的光照和启示。所以我们的主说那些人在哪里呢？那些人不是没有礼拜，那些人不是没有读经，没有了，那些人不是没有礼拜，那些人不是没有读经，那些人在哪？一个一个的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大家，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不是一辈子的基督教徒，你在教会中服侍一辈子，也捐了钱，也做礼拜，也奉献，但是你也读神的话，但是你听到却不行道。很多人非常的自义，指责别人，从来没有在神的光中彻底的悔改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所以我最近读罗马书，第一章是外邦人的罪，第二章是犹太人的罪，你去读一读。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所以我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讲，很多今天有在侍奉主的来讲，将来你要做一个教导的人，你所受的审判比别人更加的多。讲台是不好站的，马丁路德说你要逃避讲台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你所讲的你今天活不出来，你今天没有办法，所以你反过来是定你的罪。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是外邦人的罪，第二章是犹太人的罪。圣经已经证明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罪恶底下，没有行义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人在哪里呢？这是对我们今天所谓的，从前是对那批犹太人讲的，今天也是对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徒讲的。我们在哪里？主弃绝那些自义假善，他们的良心定罪，不能救他们。犹大有悔改，犹大是灭亡之子，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良心有谴责，如果良心没有谴责，不会一个一个出去了。他们这双能够用石头来打那个淫妇的手再也举不起来，那个石头的重量再不能握在他们的手中打了，没有力量打了，但是一个一个出去了。他们在黑暗中虽有良心的责备，但他们离主而去， 主也叹息他们而去，也任凭他们离去。主没有呼召者，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主呼召罪人啊，呼召妓女啊，呼召强盗啊，呼召税吏，主不呼召自义的人。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多年，千万不要在一个恩典当中坠落了，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自义批评论断定罪别人的人，是为别人忧伤带祷的人。阿们。这些人在哪里呢？他们的结局何等的可怕。所以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戴着面具演戏的人。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对我们今天讲的，不能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一辈子做基督徒，要里面有一个真心的向着神，今天就是说在心灵和真实的里面来敬拜神的人，不能做一个毒蛇的种类，外表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人在哪里呢？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你的弟兄在哪里？那些人在哪里？这三个问题太好了。前面是我们要寻找的，最后一个是被主所弃绝的。前面是罪人要福音把他带进教会，第二世上的弟兄们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包括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使命。第三个，主任凭他们一个一个出去了，一个一个离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在教会如果成为这样的人，你连悔改的力量都没有。阿们。永远在黑暗当中。你不要做一个宗教徒，你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包括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的需要在光中有一个重新的估量和悔改。好，第一个方位词我们结束了，叫哪里。但是我们在读这个哪里之前，你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说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往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圣经我们就不放，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叫英文叫 testimony， 什么意思？见证，见证。你千万要记住，今天教会在地上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般人聚在一起啊，开开心心吃吃饭活动活动，好像用这些方法吸引人。教会在地上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当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主对那些使徒们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要把悔改的道、赦罪的道传于外邦。今天我们传出去的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基督不是一个道理，是在你生命当中活出来的，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自打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恩典和真理结作团体的教会，彰显出来活出来，这个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有人无论在哪里，不仅在礼拜堂，所以中国的教会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礼拜堂越造越华丽，整个康州河谷大复兴，你从斯坦福一直到威尔顿，一直到威斯堡，有多少精美的教堂。我从前在加州的一个教堂，我在一个 apartment 中间过个一个维理公会，主日就25个人聚会，可怜啊，这个教堂是金碧辉煌，25个人聚会。中国家庭教会在文革，经过文革以后，在草屋里面聚会，在砖头上的，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一个三角的楼上，下面都要抖抖的。不是场所的问题，不是资源的问题，是神的同在的问题。所以你在这里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哦，不再是个人出头，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什么是教会？就是在主的名里面。这个名是何等宝贵的名，是万王之王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这个名里面聚会，是活的灵宫。教会回教徒说没有清真寺他们就不行了，寺庙的喇嘛说没有庙就是不行的。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死的建筑。很多人说去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我到教会里去，把那个包忘在教会，我到教会里去拿这个包，我到教会里去拿一个雨伞，不是，这是一个地方。真正的 church 是 ecclesia， 是蒙召出来的那个聚集，你是有恩召的人，在主的名里面有一个聚集在那里，是在心灵和诚实中间敬拜神的那里。无论在哪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这个是教会的意义。所以每一次的聚会要把一马内利带出来，当罪被拯救的时候，救恩开解的时候，一马内利就出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整个的出埃及记两部分，一个是圣洁神的律法，第二个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所以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阿们。今天新约的时间是什么？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说今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是不是跟家里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那里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国度的雏形，你不能把教会称为贼窝啊，它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每一次进到教会，不是高举你的事工，乃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到教会来不是看人的，来遇见主的。你干嘛看人？大卫说，我要进入你的殿瞻仰你的荣美。阿们。不要把你的心偏斜了，所以你要早早的来到神的家，安静下来，预备你的心。我有一件事曾求告耶和华，就是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中求问神。今天的基督徒对聚会没有敬畏的心，闪闪亮亮迟到，没有预备，第三首诗歌唱好才来，你这样的聚会你怎么达到果效？你所看见的都是负面的伤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整个的撒母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用不着牧者一个一个再打电话。我也在这个礼拜，我也想打一个电话叫你们每个人来聚会，我想不必了。我祷告圣灵，让圣灵来 calling 你们来到神的殿聚会。一个没有主日聚会的基督徒，他心中有满足吗？阿们。我告诉你，在我们国内主日我们都不在路上的工人，都是在当地的教会服侍。你敬拜是神的需要，当神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你里面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阿们。今天仇敌最大的就是要得到那个敬拜。所以在旷野第三个试探，主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今天仇敌就是要把我们敬拜的那个灵夺去，敬拜的时间夺去。你要敬拜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阿们。所以主日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很有可能是主日来，你相信不相信？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成就在和神的国里和新的那日子，那时辰那日子我们不知道。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那多马不在，过了第八天主耶稣向他显现了，是不是？你不能轻看主日啊！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主日你确实要分别为圣。你怎么早早的来到神的殿？一个迟到的人把残缺的祭献给神，一个心灵中没有预备的人，你怎么来迎接你的神？全地在耶和华肃静，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事物是永远做不完的，就是你离开世界，推磨的还在推磨，你要把你的时间拿出来，单单来归给神。你到主日来到教会当中，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阿们。 不要把残缺的祭献给神。神是守约赐慈爱的，所以每个主日早早地来到神的殿，早十分钟又怎么样？你安静在主的面前，愿你的祈祷和祝福问万军之主的悦纳。阿们。主的同在就是教会奉主名聚会的真正的意义。第二节圣经前面就是主讲到，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对，聚会是那里，我们莫找。第二个，侍奉莫找了。一个经历过主同在的人一定会侍奉神，不是别人的称赞来侍奉神。所以你要侍奉的人一定是一个舍己的人，是弃绝魂生命的人。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要弃绝魂生命，不被舍己，所以鲁俊弟兄说，那一次的诗歌朱牧师来的时候，最感动他的就是选了那首一粒麦子。我们的弟兄说有些事他放下，我听见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所以这里有一件事，就是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不是工作，在侍奉的中间你这个人被成全了。阿们。你不能轻看教会的侍奉啊！所以第一，不能轻看聚会；第二，不能轻看侍奉。没有你地球照转，我跟你讲，神的家永远会有人起来侍奉的。阿们。所以你千万不要看教会负面。今天那个在敬拜，我看雅各家没有诡诈，看以色列的帐幕何等的华美，他们是独居的民，欢呼王的声音在雅各的帐篷中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有人要服侍我，第二句话，你要服侍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你看这里的服侍是一条道路，什么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教会有伤害，教会有挫折，教会有摩擦，教会有嫌隙，但是对一个舍己的人来说都是养料。阿们。对一个自义的人来说，活在自己的人来说，就会跌倒。你是一个舍己的人呢，还是一个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所以教会是一个荣耀的学校，每一个正面跟负面的都成为你生命的功课。阿们。感谢主，最难的就是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在身份的地位确定以后，进入那个 fellowship， 啊，持久的 fellowship， 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但是不管闲事要做，非常的荣耀。所以这是做门徒侍奉的意义。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你知道往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就是 testimony， 就是见证。我里面是有把握的。阿们。多荣耀，聚会，侍奉。第三，我们知道那个荣耀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主耶稣在十四章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你不要忧愁。他这里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新耶路撒冷。今天新耶路撒冷在地上的预尝，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吃度的，是一个正方体，阔啊，长啊，高啊，深啊。这就是羔羊的那个殿，活的灵宫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也就是说，教会也在地上预备，主也在地上预备。当主回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阿们。它里面是什么？珍珠的门，金金的街道，宝石的根基。金子代表神的荣耀的性格，珍珠代表十字架生命的对付。好像牡蛎蚌壳受了伤害，它的分泌物在那里不断的包裹，最后年日十几年成功一个璀璨的珍珠。这个珍珠是新耶路撒冷的门， 宝石是从它的元素是碳元素，就是像煤一样的黑的，经过煅烧，经过磨练，最后变成金刚石。这个钻石宝石它地底心在那里焚烧，所以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从碳到宝石的过程。阿们。所以神是雅各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珍珠在这里预备，当认识这个珍珠，你会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寻找这颗珠子。所以潘霍华牧师他讲过，什么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做重价的恩典，就是看你做不做门徒。当39岁的潘霍华被绞死之前，他说生命的那个生命的结束就是那个永恒生命的开始。阿们。你看看潘霍华牧师，你去读他的传记，我最近把他的书读完，非常非常，蒋布斯43岁离开世界，宋尚杰44岁离开世界，尼托森52岁就进这个集中营，潘霍华39岁，你去看看他的传记和著作，里面没有一点死亡的空气。他第一篇的神学论文就是圣徒合一相通，圣徒合一相通，你去读读他对圣徒合一是怎么样看的，太荣耀。这些人是有启示的，羊群的角众，所以这是圣徒荣耀的结局。感谢神。弟弟，我们看见圣徒在荣耀里的合一是什么？父啊，我在那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我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是这个合一，是在荣耀里面的合一，是神格里面的合一，这是约翰福音17章主的名里头的合一，生命里面的合一，更是在荣耀中的合一。那里何等的确定，何等的确定，那里有主的同在，那里有我们侍奉的地方，那里是有荣耀的结局，那里也是在荣耀里头的合一。这个就是信心里面的看见和启示，把基督的应许真实的活在信心和盼望中的持守，这个叫做那里。阿们。哪里是寻找，那里是站住和持守。阿们。荣耀不荣耀？太荣耀。第三啊，以赛亚书 Here 以赛亚书第6章，地上王崩的时候，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弟兄姊妹，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但是当耶和华神向这位先知显现的时候，他以往指出别人是有祸的，今天他看见自己有祸，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后面我们的主说，谁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这是圣地，所以一个被有意象的人才能领受差遣。你要记住啊，你用血气啊热心完成不了这个托付的。最近我跟我妻子一直在问，这条路走得下去吗，就是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意向，你能不能持守下去，坚忍下去。所以我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先知经过了多少年的对付，他在看见主的荣耀，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才能被主差遣。一个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是灭亡的人。但是越是看到自己本相的时候，就像彼得在主的前，主啊离弃离开我是一个罪人，主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呼召是不断的呼召，所以感谢神，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个，亚伯拉罕，这些事以后神要考验亚伯拉罕，这一场考试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呼召出来，不仅从米索不达米亚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斯提凡跟他看到讲到，又在哈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在异地做一个帐篷做寄居的客旅，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你看，一他看到神的显现，在米索不达米亚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加勒地的乌尔，在米索不达米亚 第二，他看到了那座有根基的城。第二、第三，他知道这块地纵横东西南北，巴勒斯坦的约是给他的，说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就是一个国度，一位后裔，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所以整个的亚伯拉罕的约，为着这块地，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他要埋葬死人，还要向世界人啊去买自己的坟墓，这个地是他吗？是属于他的吗？然而他在这里得罪了以撒，最后他在以撒给他配给他一位李伯家。所以弟兄姊妹，在摩利亚山地，神就在那里对付他，你所爱的，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当我所指示你的地献为燔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何等的考验！但是这个信心不再是生以撒玛利的信心，神向他显现，我是以利沙代的神，你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13年神没有向他说话，他不再是得着那个以撒玛利了，他要知道他今天得着是应许的儿子，叫做以撒。经过这些年的考验，他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去童子去拜一拜就回来。你知道这个信心不仅是死无怨有的信心，是从死人复活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有两种，一个是死无怨有，这是创造里头的，还有一个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死无怨有到死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感谢神。经过考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这是在摩利亚山，我在这里。第二，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雅各，成熟的雅各，他不是不得理，他说耶和华竟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虽然是路死，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是耶和华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在拿单耶所看见的主全是这个不得理的梦。他怎么讲？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个通天的梯子就是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雅各，自由惯来的雅各，任意而行的雅各，好像全世界他都有手段来对付的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握住了大腿窝的筋。他的父亲祖父下埃及说谎，他的父亲神拦住他下埃及，但是雅各下埃及是最荣耀的。怎么荣耀？他知道他要去看一看数年没有见的那个最爱的儿子。当第一切这件血衣给他看见的时候，他心中何等的悲凉。今天啊，约瑟的车辆来了，他里面的冰凉的心苏醒了，但是他再不愿凭自己的意思被亲情所拦住，我下埃及是神的允许吗？所以他那个时候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他不再是雅各，他是一块宝石，是王子，不再是一个抓的雅各，乃是神的王子。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是羞耻的，雅各下埃及是荣耀的，阿们。因为他可以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这一块宝石成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一生不被剥夺对付，他不能蒙神的引导。其实蒙神引导的整个的过程就是剥夺对付的过程。在比努以勒之前，他所有凭天然的力量都可以获得，比努以勒之后全是剥夺。所以基督徒有得着，基督徒也有失去。哎，有时候得着并不是真福，失去并不是真货，阿们。赏赐的德是耶和华，收去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什么是荆棘？就是你跟我，就是肉体那个伤害的生命，但是有一团火焰在那里燃烧。荆棘焚烧是在整个米甸旷野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荆棘在火焰中不被猛毁，这是一个大异象。这位荣耀的上主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对摩西说，摩西摩西。是40年他用拳头可以打死埃及人，但是在40年他已经在米甸的旷野。所以你读90篇的时候，神人摩西的祈祷是神人吗？ 连说话都不会说的一个人是神人吗？他只能牧他耶和岳父耶带路的几只羊群，是神人吗？是。经过深刻的对付剥夺的时候，经过熬炼的时候，神呼叫他，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双剥夺的手，熬炼的手一直伴随着你。你要被神使用吗？你要在教会中服侍吗？永远是被剥夺和熬炼的，阿们。因为这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蒙引导蒙奉差遣被神使用的器皿，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要受神的对付和管制，圣灵的管制。所以一切要愿意来侍奉神的人，不是先抹工作，乃是要认识这双手在你生命中间的对付。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谁也逃避不了。如果你逃避了，你就是被神报废了，放在旁边。如果说你今天在对付的中间，在剥夺的中间，你是被神所使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三个词，哪里，那里，我在这里，阿们。这是基督徒的三个阶段。一是呼唤罪人进入教会，挽回我们的弟兄，除去自义的心。第二，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我在这里聚会，我在这里侍奉，我在这里盼望，我在这里合一。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这是一个领受意象的人，无论是主坐在宝座上，还是上主在荆棘的火焰中，还是在重回不得里夜间的显现，还是在生命当中，在摩利亚山地的奉献信心中看见这个应许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是哪里，那里和在这里。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愿这个 calling 在哪里领导你，这是一个 testimony 见证。愿你今天持守在那里，像两脚站定，像柱子这样的稳稳地站在那里，而不是被风摇动。因为在你知道神的同在，在知道将来的永恒的盼望，这里有合一的见证，这里有我舍己侍奉的功课。然后你在那里的时候，神在火焰中，在夜间，在宝座上，在摩利亚山地要遇见你。这个呼召要领导你，从前怎么领导摩西，怎么领导撒母耳，怎么领导大卫，怎么领导雅各，今天同样也会领导你。你那个时候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